去年的7月9号，中国大陆警方呢开始对维权律师等进行了大规模的抓捕。在709事件发生一周年之际，国际法律界、人权组织、美国国务院、德国驻华使馆等都对被抓捕人员的处境表示担忧，敦促中共当局立即将其释放。同时，美国律师协会宣布将首届国际人权奖授予被抓的中国大陆女律师王宇。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7月9号，欧洲律师工会、国际法学家委员会、阿姆斯特丹律师协会、香港法政会司、台湾声援中国人权律师网络等15个港台及国际法律组织、几十位国际知名专家学者、职业律师等联署发表公开信，呼吁中共当局遵守国际人权公约，立即释放在去年709事件中被抓捕的律师和其他人员。公开信质疑，中共当局在拘捕和处理维权律师及人权活动人士的做法上违反法律。
究竟他们犯了什么罪？究竟为什么连他们找自己的律师的权利都没有？究竟为什么连家人、连律师见的机会没有？有些人竟然给强迫在这个电视机之前认罪。很多人的结论就是，其实全都是打压的后果。
美国之音中文网报道，公开信表示，709相关案件未能按正当法律程序处理，当事人无法得到律师的协助，也无法与家属见面，难以确认他们是否受到酷刑对待。此外，警方还干涉家属聘请律师，逼迫当事人认罪，家属被监控与骚扰。检察院及法院也违反法律程序，拒绝接受家属及代理律师的正当要求及投诉。
现在还是有20多位律师跟法律工作者给拘留，还是没有办法见到他们的律师，而且看来他们的打压还是继续的。
7号，在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访华之际，天津公安局释放了著名人权律师李和平的助手赵薇。此前有传闻说，赵薇被关押期间受到暴力性骚扰，因此赵薇的丈夫委托人权牛律师向警方求证。但没想到的是，赵薇获释后，人权牛律师被以所谓传播谣言罪抓捕。
这个打压的情况其实一直都没有减少，一直在持续，中国政府应该要遵守自己国内的相关的法令，不要再去任意的去骚扰跟逮捕维权律师，包括人权捍卫者。
同样是7月9号，全球最大和最有影响的专业团体之一美国律师协会宣布将首届国际人权奖授予一年前被抓的王宇律师，表彰他对中国人权、正义、公民自由以及法治等的贡献。王宇是中国知名女性维权律师，代理过多起维权案件，并曾为不少法轮功学员进行无罪辩护，公开声援法轮功学员控告前中共党魁江泽民。王宇被抓后，中共政府对其进行了大量抹黑宣传，并对其家人极力进行打压。
他得这个奖当然是实至名归，那只是就是很可惜，他到现在我们都还不晓得他到底人在哪里，到底什么时候可以被放出来。这个奖可能更加的去凸显了中国本身的境内的人权状况的恶劣情况。
此外，美国国务院、德国和英国驻华使馆等也分别就709事件一周年发表声明，对被捕者的处境表示关切和担忧。根据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发布的报告，709大抓捕受波及人士多达319人，遍布大陆25个省份。目前仍然在押的有9位律师、1名律师事务所工作人员和13位维权人士。8号，被捕的维权律师等人的家属发表联合声明，要求当局释放相关人士，撤销对家属的监控，保障家属的各项合法权利。
中国维权律师遭到大抓捕的709事件刚刚过了一周年，目前包括替法轮功学员辩护的王宇律师、王全章律师等数十位律师仍然被中共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关押狱中。台湾多位政要和民团代表7月12号都齐声申援，希望小英政府挺直腰杆向中共抗议。
释放维权律师，
释放维权律师，
通过难民法，
通过难民法，
709大抓捕已满一周年，至今还有20多位正义律师被关押牢房，多位立委、律师及公民团体呼吁民众关注中共恶行。
依法治国这么一个卑微的一个讲法，在他这个国家里面，自己连自己的这个不管是从新宋到宪法 到相关的他自己所颁布的这些函释，他可能都没有办法能够遵守。
要求立即释放这24位律师及维权人士，其中也不乏勇于替法轮功辩护的维权律师，包括第一个被抓的王宇及王全章、谢燕义等人。
中国人权律师这样的作为，实际上是为全人类在做见证。他们明明知道，他们这为法轮功辩护，为那些案件辩护，绝对是他就是尽他律师的责任。
美国33号决议，还有两位大卫的这个活摘器官的报告，揭露了我们的邻居中共政权正在进行一个世纪活摘器官的大屠杀。因此我们非常担心我们的维权律师的处境，我们不知道他们遭遇到什么酷刑。
有形中共连活摘都做得出来，多数在押律师却依然见不到他们的辩护律师。不少民团喊话，台湾也应加快难民法脚步，增强救援中国难民的力度。
也许7月15日会期结束之前，我的判断，如果今天这个星期四三个委员会联审哈，可以出委员会的话，那么朝野协商应该赶快举行，不需要一个月的这个时间哈。
54个公民团体联署声明，也期盼小英政府关注中国的受迫害群体。新唐海电视林嘉尔、张璇、李品佑，台湾台北报道。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我是石涛。达拉斯枪击警察事件最后澄清，只有一个人，是个孤狼，那但他曾经是个职业军人。那奥巴马已经站出来说绝对不能允许美国分裂。其实在我看到这个新闻之后，给我最大的担心正是这个，那给我意识到的也是这个问题。那在今天的美国，在整个北美乃至欧洲，包括现在要举行这个欧洲杯最后决赛的法国，同样面临的种族之间的这种冲突。而我今天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偶然看到诺山达马斯其中有一段诗句，就提到在某一个最时刻当中，那力量的对比似乎向黑人倾斜，在他讲是向这个种族的倾斜，是有这样概念。那我想说的意思，今天美国乃至北美面临着一个很特别的命运的概念，会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是目前一切正在发生。对比着今天的这个美国下届总统的竞选者 Trump， 而 Trump 所颂扬的恰恰是跟现在美国民间所发生的事情本身正是吻合在一起的。这是一个令人难以解释、无法回避、无法下手的非常棘手的事情。与此同时，昨天是709，那我们知道去年的709在中国发生的事情，那几百名维权律师先先后后被抓了先先后后被抓了。那而就在这之前出现了考拉赵薇的事件，那现在可以看到说人被假释了，人根本就没出来，自己写微博然后又删评论删微博，那大家都在质疑到底是真的是假的。那我想说的，作为一个地区的警察，一个国家的执法部门，比流氓还流氓，他针对着709的这个日子做出了所谓考拉被假释的说法，公然在公众社会当中，一个执法者以权力的方式侮辱强奸所有国民，以国家的概念，以法律的概念，这样的邪恶他绝对不是人。这件事情他真假释假假释我觉得根本都不重要，它反映出来的是中共的警察的邪恶、卑鄙、下流，那种非正常人的思考作为的方式。国家网络什么信息办，你怎么不抓他呀？ 没抓他，把这个赵薇的辩护律师给抓了。那与此同时，也就在昨天709，我偶然拿到了高志胜律师写的那本书《2017起来中国》。这个为什么说是2017年共产党亡？在他的所谓的梦境中或者画面中，他看到了一些相关的场面，提示给他，就是他被关在新疆沙田监狱的时候。其中一个最典型的，他被关在监狱里面，从应该是他的一个是破桌子，就是在地下被关在地下一个破桌子，那泡沫塑料，他说在泡沫塑料上出现了几个字，先出了一个96的数字，他不懂，然后在96的数字边上前面出现了中共俩字，他还没弄明白，但是那是有什么东西刻在了这个泡沫塑料上，关押他的士兵都看得着。结果中共的他还没懂的时候，在中共和96这个数字之间出了个岁，一岁两岁的岁，他才明白共产党只能活96岁，那到96岁的时候就完了。共产党刚过的生日是95、96、2017，他没了。然后在当他理解到这点的时候，他非常的惊讶，因为没人去刻这东西。另外一个就是说，在他依然不能确定的时候，有一天他听到了有人跟他说了四个字：4968。他就也搞不懂这4968。后来他明白了，1949年，68。中共建政68，明年也应对在明年2017年68。然后他有一些其他的意向了，来佐证2017完了，来佐证2017必完的。里面也提到退党退团退队的人，有些人是没有作用的，江泽民、曾庆红、罗干这些人根本没用，他们就是魔鬼的。那这是他在书中阐述为什么说2017年共产党必亡，新的中国出现。709成为了媒体非常关注的一个日子，德国之声这么说的：709事件周年，律师团体家属再度呼吁，709一周年之际，国际人权组织、律师团体、德国政府代表以及被关押的家属纷纷发出声音，呼吁释放仍在被押的人士。那具体的内容其实网上都有了，那我觉得我跟大家只分享，就是说这件事情在整个世界媒体当中的影响。美国之音在报道时直接说，709律师大抓捕一周年，家人联合声明。他特别做了一个表，一共有319名维权律师以及相关的人员被抓捕，那被约谈、被限制出境、软禁、监视居住、刑事拘留、失踪。美国律师协会授予了中国709事件被抓捕的女律师王宇首届国际人权奖，这是美国律师协会在7月9号这天宣布的，所以这是他第一个人权奖，又奖给了王宇律师。那王宇律师是这件事情的最一开始起头的，而王宇律师被抓前就在去年的7月初就被公安警察从法庭里给打出来了。打出来的原因，他为法轮功学员在做辩护。高志胜律师在跟大家分享有关他与王全章律师之间关系的时候明确说，他们两个律师交往的平台就是法轮功被迫害的事件，所有的事情会围绕在这里。那与此同时，自由亚洲电台还报道说，国际法律界致信习近平，敦促释放709案被抓的律师。那这些学者来自于香港和国际的律师团体、专家、学者，那星期6拿出的公开信。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整个围绕着709事件所发生的事情。 那在所有的维权律师当中，高志胜是第一个。自由亚洲电台在六号那天写了一个非常长的采访录，是针对高志胜律师的2017《起来中国》做的采访。采访这本书的写序的两个人，那首先被采访的是香港的大律师何俊仁。何俊仁说，地狱一样的恐怖，高志胜深刻描绘了他心灵的痛苦，肉体的痛苦。让何俊仁律师感觉最痛苦的就是高志胜在描写自己被酷刑时他的惨叫，他的惨叫，他又似乎能够听到他的惨叫。另外一个非常佩服高志胜的意志从来没有屈服过，我觉得跟他的信仰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生活在灵魂中的人，当他的肉体遭受虐待的时候，他能够看着自己的肉体遭受虐待，这是个形容词啊，这不是真的看，就是说他懂得自己生命真意。那恶的势力对他肉体进行迫害的时候，他用人的话能够意志坚强，其实用真正信仰的话，他懂得自己生命之所在，你根本就无办法屈服他。而另外一个写序的人杨先红，他是在台湾的中央广播电台的主持，曾经采访过高志胜55次。在过去的时间里，高志胜被关押在家里面的时候，就是被软禁在家里面的时候，那高志胜就接受他的采访，面对周围的警察。因为文章写得太长了，我们简概的说，说为什么采访他55次？因为高志胜跟中共对垒时看到共产党的脆弱性，他也知道中国的出路，他非常清楚，如果他不去改变共产党的某一些实在是无法无天的行为的话，不是亡党，而是国家会亡的。对，其实大家伙儿明白，今天包括习近平都不相信共产党，没有人信共产党，都在利用共产党，利用中国共产党。大家在乎的是这个周围的环境，人们被称为国家，而中共却把国家的名义窃取掉，可是他从来不是一个名正言顺的。所以在他看来，高志胜是知识分子当中的非常让他尊重的一个，因为高志胜的法学训练非常完整，悲悯之心深刻，责任感极强，准确，言简意赅，这是他对高志胜的评价。所以在他认为，因为在中国大陆有高志胜这样的人，所以是有希望共产党会完蛋。高志胜看清必须经过黑暗才能使中国走向光明。那高志胜的书本身也提醒台湾民众和国会应该读他的书，固守台湾的价值，自由民主、法治、人权，这就是在我的眼睛里认为，围绕着709，围绕着维权律师，其实让人们看到了一种命运的概念，灵魂的概念，历史的过程就是现实的过程，这整个过程的概念是对中国大陆人而言，是我们认识自己的灵魂的关键的过程。过了这个村儿就没这个店儿。那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